编织一切的这种的智慧，还是需要这个依赖因缘而成就。它不是一个开始，一开始是一个无为法，它就是说，要不然永恒的就是存在，要不然永恒的不存在，不受任何条件和这种的其他事物的影响干扰。所以说我们所说的编织一切不受时空的这种限制的，这样要达到这个证悟的话，就是这个不是什么都不需要做，它就自然已经证悟了。因为就是说从一个识或者是迷的一个过程当中，要变成一个智和觉的这个过程的话，需要做一定的努力，做一定特定的一种怎么讲修行，才能够就是让心的这个最深的层面的本质的层面的这个就是显现出来。我们现在就是说心没有被完整的就是显现出来，心的本来面目主要是这种受到很多外在的干扰的影响。所以就是说主要最先讲的就是说包括证悟成佛也需要依赖这种的修行，需要依赖这个因缘，不然的话它就变成说你现在已经是不需要任何的努力，不需要任何的这种的修行下怎么讲呢，应该是编织一切的。但显然我们就是普通人的经验来看的话，并不是就是说能够超越时空编织每一个事物的这种的智慧还没有升起来。所以基于这个原因的话，要看到不只是外在的显现，这些是一种因缘的相，因缘的这种显现，包括内在的证悟也是一个因缘的这种的修行，就是依赖因缘的一个道路。所以如果从就是修行的这种的角度，我们讲的一样，就是什么是一个因缘显现，就是说当是遇到这个事物，就是说一些现象升起来的时候，它会受到另一些现象的阻挠克制，比如说现象里面有这种相生相克的这种的能量一样的。所以包括人的情绪也有这种相生相克的这种的力量，然后事物的是一样，它不是说在一切时候都显现，或者是显现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外在的这种障碍和干扰，就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的在我们普通人的经验里面，其实很多是需要缘需要因才能够显现。所以所有的事物如果说需要依赖因和缘而显现的话，那这个意思是说这些显现的你可以从有意的就是去营造这种因和缘，然后去培养这种的因和缘，或者说减少这种的伪缘，来增长让它增长正面的因缘，减少负面的因缘，事物才能够显现才能够升起。所以如果说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可能就是说还会保持在这种显现的这种怎么讲呢负面的或者说阻碍性的因缘显现和升起，就是让它显现的升起，包括负面的这种事物的显现也是需要因缘，负面的事物显现的时候需要因缘，它也有这种就是正面的因缘是一种变成一个阻挡，它们是一个相互阻挡的一种关系一样。包括我们说成佛是需要因缘的，成佛道路上的这些方法是需要因缘的。所以就是说这一切的这种显现，首先一定要确定的就是说我们可以让一些就是变质一切的这种的干扰减少，让编织一切的这些因缘善缘增加，所以它变成一种的正面的因缘的这种的累积，负面因缘的迁出，所以这个变成一种修行。就修行的时候有忏悔，有这种怎么讲呢练习各种各样的正面的习气，然后去除这种的带来更多的污染的这种习气，去除这种的无习气。 所以情绪上面来讲的话，就很明显的就是说，从我们就初始的上一次讲了这个，心所的五十一种法，然后这几种的五十一种的这些克制的都有相应的这种克制的法门，就是对应的这种的力量。如果是基于贪嗔这样的话，就是修心处理和慈悲心这样子。然后如果是产生这种傲慢的心，或者是这样的话，练习这种谦虚恭敬的这种的练习，它就是与所有这一类的情绪相应的，就是可以减少。如果正面的情绪，如果你慈悲心渐渐升起来的话，嗔恨心是自然减少的。不是说嗔恨心和是那个菩提心度为我增长，这个是没办法的。在同一个时刻来讲的话，他们是一个上去，一个就会下去。要不然你把这个压下去，这个可能性生长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就是这样的因缘。所以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一种的怎么样取舍，或者是需要这种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日常的这种人污染里面来讲的最大的污染，就是来自于这种对事物的这种显现上面的一种执着。所以把一切现象视为真实的这种执着，这个执着是最根本的最难去除的一种执着，有点像根深蒂固的执着。这就是说我们就讲的具身我执，好像是生下来的时候就慢慢就已经怎么讲雷生雷世以来有这个习气，有这个因，然后再加上今生今世的这个色身肉体和物质世界的缘，这样的话就是因上面我们说的这个很多种的因，缘上面也有这就是无常的缘、潜藏的缘、直接的一些缘缘分呢、就是这些缘可以保持这种的执着。遣除这种执着的话，也需要另一种的力量。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见到的一切的相和真实的它的显现和它的真实之间的差别，就是很难被以普通的心所觉察到的。普通的时候大部分24小时里面，可能多数睡梦的时候可能跟这个世界有一点远离的，有一点不一样的这个景象呈现的以外，就是大多数就醒的时候五官运作的时候，就是看到的一切主要停留在这种现象事物，就是外在的现象对我们的显现的这种层面上面，而不会观察到它的本质的，它的道本质是怎么样存在的，它的实相。我们不是，我们的感官功能不是跟一个实相直接连接的一个功能，而是跟显现连接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同时的经验里面大部分是显现而不是实相的这种状态。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说我知是很自然的，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一切包括自己和外在的现象这种的规律和这种的业的这种的运作下，就是就是有规则的这种的我们讲的正世俗的这种的运转下，把它当成是一种究竟的真实的东西，毫不怀疑，而且在这个里面一直营造各种各样的这些缘啊，就是无常啊、直接的、潜藏的各种的缘，以及因导致这种的轮回。所以如果就是说只有在修行的时候，你才可能真正的就是观察到事物显现和它的真实之间的差距，你可能有所一种的怎么讲呢，体悟，会修行，经由修行给你带来一种的这种觉察，说原来这个显现呢只是一种表面的相，它不是它的这种自信，也不是它的真实的这个特点。所以这样的时候修行可以让你去除这种的妄见，就是说是一种的怎么讲呢，因为表面的迷惑或者表面的这种执着而带来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以产生这种妄见或者是邪见，主要是原因是就是忽略了这个事物的显现和它的本性的这种差别。 所以事物如果没有，就是仔细你观察这些显现的这些现象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说哦，原来一切的这种谬见啊，错误的这些见解或错误的一些体悟和观察，来自于就是对事物本性的一种误解。所以，因为对事物本性的这种没有了解，或者是说误解，然后产生了很多的这种的因缘和造作，然后产生了很多苦恼。所以就是这个里面，就相对的这个显现里面，它是有规律的，不是说它虽然是误，没有从怎么讲呢？根本上面它是一种的谬见，是一种的怎么讲呢？没有看到这个实相的这个状态，但是显现的这些相呢，里面又是很多这些因和缘的这种的造作，所以可以说，以前我们读这个比如说英国的这种的修这法门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什么样的因导致什么样的这些果，比如说。为什么？比如说佛教里面讲一种十善呢？十善的修行，十善的修行里面，那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是在相对里面的一种善行，相对世界的一种善行，它不是究竟安住在这种三摩地或者是这样的一种的修行。那放生，保护生命，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因果呢？它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不一定。就是马上能够即刻从这种迷惑当中醒来，从这种迷惑当中解脱。那靠近、接近、比较接近这种清净和接近这种实相的这种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累积这种正面的因缘非常重要。所以刚才讲的样，佛法的修行不离因缘的这个原因在这里。所以比如说，杀生是一个。怎么讲呢？夺取一个生命的，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它的一个后果就是说，未来你出生的时候可能会有短命，或者是多病，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因缘。从另一种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像所有的生命都有这种特点，就是所以，产生嗔恨的情绪的话，会怀恨，比如说贪恋的话，也有这种长期的，比如说。怎么讲呢？有一种持续性，比如说你喜欢一个人，也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持续性；讨厌一个人，也可能不是马上改变的，有一种的因缘下才能改变。一样的，就是说，当你伤害其他众生，产生恐惧这样的时候，这些会怎么讲呢？他们的这种心力，以前不是有这种吗？说一个人的心力可以，就是甚至改变他做的这种事情，甚至做一个菜都可以有这种反射，性的反射一样。那些人的动物的人的恐惧，也会就是影响到你将来出生的这种的品质一样的。所以，比如说像放生啊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再一次出生一个再变成一个生命的话，也许是一个健康的没有这个身体缺陷的和长寿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然后，比如说像偷盗这一类的做得多的话，别人的心里面就是有很大的这种的埋怨，这些不管是谁偷东西，然后心里面会有不平呢，会有很多痛苦和报复的心，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一种的力量，这一种的品质带来的是这个人下一辈子出生在一些贫穷的这些环境里面，他就是很努力的去。赚钱营生的话，就很难得到这些财富。这样的，因为就是劫掠、偷财这种的，过患。那经常心吃布施的人来讲的话，他有这种的因缘，就是出生在富裕的社会，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他自己一生当中，就是容易就是遇到一些善缘和人的这种的帮助，或者是怎么样，可以得到这种圆满的财富。然后，比如说像有一些，就是这几个十善，或者是里面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如此。就是当你产生嫉妒心的时候，又有相反的一个面，就是嫉妒心；然后产生随喜的心的时候，又是另一个面。然后，如果怎么讲呢？就跟自己 在下意识出生的这种长相或者是习气，很多方面都因缘，就是跟这种的就是在世的时候的很多修行和实善的相关的，就是再一次出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也是一种我们说的修行当中的这种善的因缘，导致这种善的果，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叫善的这种等流果。比如说我这一辈子是比较从事牲口业比较善行的一个人，那死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肯定，就是说这个善的某一种习气它不会突然变成恶，它也会保持这种的善，所以下一辈子可能还是个修行人呢，还是一个在环境里面比较好的一种牲口业的状态。那这一辈子比如说是行恶无恶不作的人，他下一辈子出生不会突然变成一个非常和善的温和的人，他还会保持这种的怎么讲呢，恶的习气，在再一次出生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行为的这种等六果一样的。所以感受的等六果的这个果报的话，就是说产生在自己的这些行为习气和这种脾气性格很多上面影响，就是过去式的一些影响力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是，就是说你做的一件恶事，比如说偷东西，又是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小时候偷针，长大的时候偷什么什么这样的，偷牛也好，偷杀人也好，一样的，就是这一辈子恶到一种程度的话，可能下一辈子继续培养的话，就熟能生巧一样，他们会做的很怎么讲呢，越来越大，这种的就滚雪球一样的这种的，就是这种增上的这种果。然后还有一些是你这一辈子就是说某一类的造作，可以就是说在环境上面成熟的，不是以你的身口意上面的反射，而是在环境上面成熟的。所以有一个仇恨的人，他需要相应的一些是敌人嘛，所以他相应的这个敌人存在的环境，就比如说是一个争夺食物的这些社会，战争的社会，比如说很这种吝啬的或者是非常就是自私，这样的话他也许长大在一些怎么讲粮食这个长的土地非常非常贫瘠的这个社会，非常辛苦的种很多东西，但是收获很小，这类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成熟在环境上面的一种的果报。所以我们说基于就是前面的这些所有的这行为上面的这种的反应，身口意上面的这种反射，和就是说这种累积和这种成熟在环境上面的，这些都算是因缘上面的，跟因缘相关的。所以跟刚才说的要得到一切证悟，证悟一切的智慧，得到最终的成就的话，那什么是最大的障碍，就是对一切事物有执着的心，就是知实际知识的心，这个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这个就是说每一个人平时感应到的感受到的有点不一样的。一个人怎么说呢，比如说一些聪明的人不见得他能够完全观察到这个现象的本质和显现这两个的差别，跟人的聪明没有关系。有时候哲学上面这样看的话可以就是有各种的这些解释，但是最主要的是只要对一切的显现有真实的这种实际存在的一种的执着的话，然后他无法逃脱这个二元的这种世界，也就得不到真正的空真见以及遍知一切的智慧。所以就是最主要的根本就是说为什么没有见到一切法的本性，或者是一切显现的这或者说没有证悟一切种智，最大的障碍就是心外散在所有五官五蕴当中，然后就是没有看到这个现象并不是以这种你所看到的或者听到的这种方式，它只是相对初始的一种现象，但是它不是现象的本质。我们一直弥漫或者是流浪或者是说一直接触的层面都是现象的很初始的一个层面的这种的 怎么讲互动，没有深入到现象的本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现象的初始的这个互动当中已经了解了这个就是现象的本质，然后就是忽略了它其实只不过是现象的其中一部分的显现。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可能没有，有点不是明白，是不是？明白，那好，那就是这样子。大概你比如说就是我们眼睛和耳朵都有一种物理的结构嘛，然后用这个物理的结构和比如说一个摄像机里面也可以摄到，就是看到所有的图景可以录下来一样的，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这个里面眼睛就是构造上面它可以反射万物的反射外境的一种构造，脑的一部分，然后这个眼睛的这个构造的一部分，然后就但是最主要的是这个构造它本身不能辨别是非，它只能显这个像，但是辨别这个里面的就是怎么讲呢这个是对我喜欢的颜色，这个是什么这种的很确切的分析，我认出这个人说、哦、这个记得这以前他做过什么，这一张脸我记得他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时候拍的，他这种的识的能力知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怎么讲呢，需要不仅是需要眼根呢、啊、眼根就是这个构造嘛，需要不仅是需要这个构造，但是需要眼识，就是说眼识不是一个离于心识的一个东西，它是通过眼部的一个中介一样的，可以让眼部的这个它镜外设的镜像能够就是就是确知认知分析了解这么一个能力。所以那我们就是说通过这种一个例子可以知道说外在的这种镜像我们知道的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光靠我们的眼睛而知道的，而是主要是心识的力量来知道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这种外在的显现是我们阻碍这个智慧的最多主要的障碍，就是知识的心理，知一切事为一切显现为实际的这种，这是一种经验，其实不是一个知识的样子，就主要是训练出来的一种经验。只有就是说当我们的五官的这种的功能就是比较强大，或者说它的力量吸走了我们心识的大部分的这种的怎么讲专注的这种心思的时候，就无法脱离这种就是二元的这种世界。所以为什么说禅定的时候就是不是就是需要禅定在这种无我的这种的修行上面，所以帮助人就是通过理性的这种思维，比如说逻辑的一种思维也好，或者是安住在特定的这种境里面，能够知道这种显现其实是一种假象。比如这个很多人对梦境当中有这个体会，说当你梦到一些特定的梦境的时候，那个梦是如此的真实，你会有所有生活当中的一种的情绪都在梦里面，可以出汗呢、啊，可以就是虽然人是躺在上面的，但是在里面的这种很新鲜的互动让你感觉好像醒来都有一点怀疑这个刚才这个好像还是存在的这种的清晰明了。但是就是说从这个里面你就像梦的细胞梦里面的这个神经死了一样，你醒来的时候会突然发现哦，原来这个梦境里面的东西如此真实的东西其实是虚幻不实的样子。所以我们是另外一种的就是相对的世界里面，就是也是在做一种的怎么讲呢，比较大的一种的梦一样的。所以当你深入到这个细微的这种现实里面去的时候，这一些初始的造作又会一层一层的幻灭。所以如果说无明是一种的也阻挡啊，它是需要依赖因缘来阻挡的，它不是说无缘无故的，就是无明也是一个因缘的相，它不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就是说是你的自信不是无明，你跟无明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的自信不是无明，但无明只不过是怎么讲呢 因缘产生的一个阻碍或者一种的污染，所以要去除这个污染的话，那就需要就是智慧正见，主要是说空正见的这种的修行。如果没有证悟空正见的话，其他的无明就是去除是非常困难，没有什么就助缘，只有一些去帮助间接的一种助缘，但没有直接的一个因可以去除。所以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超脱轮回或者是证悟成佛，这些都怎么讲呢，没有这个证悟无我的智慧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实现的。所以如果要证悟这个无我的智慧，最主要的累积正面的因缘的话，那你就是需要一个方面，是比如说佛法的修行上面来讲的话，有这个知和观的禅定的一种修行。知和观的禅定的修行呢，可以帮助人可以完完全全的深入这种表面事物的这种障碍，就是说不是停留在表面的事物的这种认知上面，而是深入到事物的这种本质上面，心的自信的本质啊，说事物的一切万物物质的本性啊，或者物质的本质吧，就是这个上面你慢慢去看的时候说其实是这些存在的东西存在是很怎么讲呢，奇妙的或者是虚幻的存在的。所以佛教上面我们从这样理解的话有一点困难的，但是比如说像科学的这种研究者，他们如果这样了解的话，可能还就是有更多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直接的一种的证据一样的。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比如说看这些山呢、看这些就是宇宙什么这些的时候，就比如说看我们自己古老建的几千年前的一个房屋啊，这样的时候感觉这些都很怎么讲呢，几千年数万年这样的还是保持一种的姿势一种的状态，所以怎么讲，他们的显现上面是很怎么讲坚固的稳定的这种状态。但是实际上面他们在从这种原子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每一刻都在高速的变化和运转当中，他们没有像我们看到的一样那么怎么讲坚固和这种不变的这种状态来存在。所以就是说一个事物的显现上面和它的真实的这种的差别，可以从一些例子里面可以看到。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因和就是说修行当中依赖一切都依赖因缘，所以正面的证悟的也需要依赖因缘，本身就是阻挡证悟的这种无明也好，他们也是一种因缘，如果他们不是因缘的话，你不没有办法用因缘来去除他们，只有当他们是因缘的时候，你才可以用另外的一些因缘可以就是帮你去除这个无明的造作。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一切知识一切执着一切现象为真实的这种的虚幻的这种造恶业的造出所有的痛苦的这种根源这种的力量呢，只有就是空真见的力量可以就是推翻或者可以就是遣除这种的过失。所以在修行里面，我们就是所有的每一个人讲证悟的时候，主要是讲的是见性的这种智慧嘛，见到一切法的这种自信呢、我们说的或者是一切法无自信的这种特点也好，所以现实上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当你看到这种各种各样的造作的情绪产生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哦，原来这些不是心识情绪产生的各种的这种怎么讲呢，好像在这边那个以前有一些心理学家他们分了一些类的这种的情绪，但是主要是从佛教我们看的话，就是最具有象征性的六种的这种情绪， 那这些出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不是你的心的，怎么讲呢？就是不是你的心，可以这样说，不是你真实的心，他们只不过是中间的一个污染，一个误解下产生的这种的缘。所以刚才讲的一样，看一切现象为实的时候，才可能就是说产生这些情绪，开始产生这种贪的情绪。因为这种一切现象为实的这种的力量产生嗔的情绪，然后就是骄傲、嫉妒以及怀疑，这些都是来自于这个中间的一种的情绪。所以如果你怎么讲呢，看到这一切外在的显现不实的时候，这些情绪也会随之消失，因为你的情绪依赖于这些外在真实显现的这种概念上面。所以大概就是无明的心如何对峙，就是用这种了解空性的力量来对峙，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们如果有什么样的就是大家讨论的话，也许会好一点，我觉得。然后就彼此有什么想法，因为这些概念比较抽象嘛，然后不是，如果就真实出于你自己的一些理解然后说出来然后交流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是到空性的境界，比如说对我们常观，我们常人常乎是以五观五根来认知的，共存嘛，就是共存，这样来认知感知那个我们周围的世界。你说那个空性的智慧可能超越这个，那我就，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不是幻觉？它的前提必须是我们凡夫的能感知的，你也能感知；凡夫有些不能感知某些细微的因果，你也可以感知到。能够可以这么讲吗？
比如说哪一种的细微的知觉？
我不知道，就是说你讲了说，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是见解，不是我们就有别于我们。普通人能感知的那种感知，
是
吧？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不是幻觉？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这么感知的。
大概这就是怎么讲呢？首先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这六种的情绪，他们是依赖于这种外境而产生的。比如说有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事物显现，你对他们有执着，或者对他们有这种贪求。对他们这种的不满意，才能够产生这类的情绪嘛？就我们所说的五蕴的。
情绪这肯定是不太对的。人本身就应该安安静静的，情绪肯定是某种干扰。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讲呢？我们感知这个世界，都是通过五官就五根来感知的。
是。
可是你说除了这个，还有一种更高的一种感知能力是吧？
不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五官的感知只能感知到就是事物的一种表面的这种显现。然后我们说的是说表面的显现，我们大部分就时间都耽搁于这种观察表面的显现与表面的这种显现当中互动。所以我们就是说渐渐的时间这样长了以后，对现象表面的互动时间越来越长了以后，我们养成一种习性，觉得这个就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它就是一种这种常态，一种真实。所以对这种的真实有很大的执着，对这种真实产生很大的执着以后，有依恋啊，对这个有就是贪求啊，或者所有的事情都会从这里产生。所以但是当然你说这个比如说经由禅定正悟来观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观察这个事物外在事物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细微的层面，而是从推理上面来分析这些现象的这种本质，然后再一个观事物的比如说心的这种怎么讲呢，深层的这种心的特质的话，需要用禅定的力量观。
如果通过禅定的观，那个假如某一个人他已经功夫比较好，他就所谓达到一种不着相不动心，就是任何情况他情绪都非常稳定，那这个算 实相好像也不能
不是，也不能这样说吧，就是你可以看他的这种的安住的某一类的境界，但是被他自己不认可，没有觉，没有怎么讲呢？了解的话，也许他能安住在一念当中啊。
嗯。
但是就是说，不代表他是成佛的。
嗯。
他只是说能够安住，但是这是一个你进一步能够认识你的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这上面的话，就有很其他的这种圣观的练习。
这些还比较容易理解，还有一个不容易理解，就是说还是一个因果问题，因为因果确实很细微。
嗯。
上海经常说，就是佛陀能了解因果，
嗯，
细微的因果，阎罗罗汉也确实了解。
嗯。
就有好多因果，从我们凡夫角度，好像就这个事情就是偶然能够发生的。
嗯。
那这个因果很细微的因果，怎么能感知到？怎么来证明呢？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实也好像佛教里面各种传说，因为这种神通力也不是经常能显现，就是好像拉修尔的嘛，咋了？他就是能够看到某一个人多少年以前做的某一件事情，他因为他跟那个人也可能也不是说，可能就通过某种神通也能知道了，
嗯，
好像是有这一类能力，可是我们
是
人也不一般人也没有具备这种能力，
嗯，是没事。
那
因为神通的这种的，
嗯，
就是分很多类的神通，
对，
有一些是证悟一遍知一切像佛陀一样的神通，
嗯，
那就是说可能不受时空的这些限制，
嗯，
不需要就是受到记忆啊这类依赖这种东西。但是就是说其他的神通也有，比如说像恶鬼道的神通，他们也有就是说能够预知未来啊或者是过去这一类的神通嘛，比如说修某一类的精灵或者是这种的力量，也许就像我们不能飞鸟能飞，我们不能看的一些其他能看到一样，就是类似的这种差别依赖他们来就是让自己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跟刚才说的这个正悟道路上就是说了知自性空啊，或者是说现所有显现都是怎么讲呢，就是只是一个世俗层面的一种显现，它不具有真实自信。
嗯。
所以这样讲的话，了达这个是第一步，然后就是说很多比如说产生神通这些跟训练的这个法有关系，有一些人是因为修行这个机智禅而产生的神通，有一些是彻底证悟的这种产生的一种功德。所以但是这两个之间并不需要依赖神通而去证悟，
对，
而是需要 对。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证悟空真见以后，
嗯，
会产生某一类就是神通力？
不一定的，
不一定，
嗯，不一定的，嗯。
那它对因果怎么产生尽信呢？因为这个因果的话，它
因为基本上你可以
证明它。他就是比如说今天发生的事情跟某一点做以前做的某种错，
这个凡夫没有办法证明，真的没办法证明。原因大部分是你可以推理的，就是说事物有这种相似的这种肯定性，这种的持续性，比如说心也好物质也好，它怎么讲呢，变化的话有一种变化的规则一样的，就是业习，比如说一个人的个人的习性和他自己的作为和他的心灵的品质有关系，这种的一样的一脉相承。但是如果从某一种佛教徒的角度来讲的话，佛陀讲的因果的法则，你也许是需要超越也的力量来信，就是佛法的真谛这样。但是说特别是因果当中每一个现象，这个有点像你就说有一种事物本身，比如说像复杂到无数的这种程度，我们每一个念头不是说一秒钟 produce 就是数不清的念头一样的细微念头，所以这些都会变成跟你的行为相关的因缘嘛，所以它有点像不可能完成的一种的 database， 你在试图去做一样的。
你搞清楚一种，你迷到那个走进一个迷宫了，但是这个好像又不是。我想就是说想做一件事情。
是。
就是说你某一类的，就是说。可能某一类他就是说修行人他就是能够产生很强的一
种
性。
这个我估计就是遍知一切的这种我们刚才说的佛陀一样这样的，不然的话所有因果这个是这个真正的需要超越所有的时空的这种彻底的遍知一切啊，就是这种证一切种智。那这个证明的话你需要你好好修行，然后就成就这个正等正觉，然后你说哦原来如此，你看 不然的话就有点困难。但是一般来讲的话，他们都很要一种的怎么讲，圆满的一种证明或者答案，然后可以让自己就是坚定这样的一个心嘛。但是从佛弟子来讲的话，可能初始的某一种的因缘，你可以从自己的这种分析的角度觉得这个有道理，就是它是你不能证明的话，你也觉得是有道理。然后就是在基于这种的话，就是说现在没有就进一步的修行。比如说有一些时候你可能某一种的修行的体悟或者是梦境这样的话，也能够给你带来一种佐证，就是这样的话就间接的证明说某一些人真的有这样的，就是他曾经遇到一个法师，遇到之前呢他自己做了这个梦境，然后很清晰的这个法师的所有的样子这些都做得清晰，那下一次第二天三天他看到的就是这个法师，肯定是有一种的特定的因缘在里面，然后不可能就是说没有因缘的这些事物显现有点困难嘛，所以类似的，所以就是说基于这个这一些怎么讲看起来不是那么 strong 那种的 connection 那种 evident， 但是你可以基于这种的一种的了解，然后有一些人甚至就是说这些有一些是比较具体的也有了，就是说有一些法师或者是弟子或者是有一些法门你碰到的时候，像弥勒日巴碰到这摩尔巴大师的时候，不是弥勒日巴福报也很大，就是之前遇到了一个大圆满的上师嘛，然后这个大圆满的传承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说你怎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因缘来的，他说我就是杀了这么多人了，人马这些十八个还是多少个，然后所有的经历讲，然后他说我的这个法呢就是白天修行的话白天成就，晚上修行的话晚上成就，然后这个特别殊胜。然后弥勒日巴一想，哎呀太好了，那我就不用怎么讲那么精进了，反正我什么时候想修什么时候成就就行了，然后就在那边就大概没有认真真正的清法修行，而是就是懒惰睡觉这样。然后这个法师看到这么个情况，他说你不是我这个度化的因缘，你应该去找另外一个法师叫马尔巴。那对这个大圆满的上师呢，他可能没有产生那么大的一个信心，但是一听到马尔巴的时候，就他就非常感动，就莫名其妙的好像就怎么讲震撼心灵。所以就是类似的，就是说有一些因缘是你自己能够体，就是身体上面感受上面可能有一些感应的，这样的就是很明显的。但是说我们所做的比如说像怎么说呢，每一个瞬间的一种的念头和喜乐或者是情绪都在累积这种的善恶业嘛，就是累积你自己的这种仓库，就是正面负面的很多这种的行为习气的这种的仓库。所以当在积累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会发生很多与之因缘相关的事情，那你就是要推到这是什么时候累积了这个因呢，然后得到这个果报，现在成熟的话也许是隔世的这种的成熟，有一些就是比较就是现就是成熟的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有一点困难其实。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这今天我们主要是讲的是说佛法就是真的一切种子是需要依赖因缘的，需要依赖修行。那这个里面依赖修行里面最大的障碍，就是证得一切种子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无明。无明就是知一切事物为真实的这种的习气。那破坏这个习气的力量很多，就方法很多，但是最直接的因就是空正见的这种的智慧，才是就是对一切事物知识为真的这种的，因为就是我们说初始的这种意识习惯为初始的现象的和初始的意识互动的这个习惯以后，就看事物都是真实的。但是在细微上面，物质也不是那么显现的那么真实，心也不是那么情绪和这种的念头当中颠簸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心的本质也不是这个。所以心的本质不是情绪和念头的造作，物质的本质不是这些怎么讲呢，你看到的这些显现的这种的层面， 所以从两个细微、两个初始的层面碰到的时候，会产生幻想轮回这种，然后融入到细微层面，证得本来的这种的自信的话，就是说就从这个初始的这种造作和束缚当中解脱了。所以就是练习这个空真见，这个就是特别重要嘛。就是有时候我们怎么讲呢，在特定的一些时刻讲一些空真见的一些修行的话就很重要。特定的一些时刻，怎么说呢，因为这个空真见就像你说的一样，有时候它有一种心对空真见的一种的了解，然后说对一切事物是不存在的一种执着，这两种力量都比较危险嘛，所以就是有四辩的这种的教授。所以如果融入这些地方的话，特别是说空执为空的话，不能破这个空的话，有时候更麻烦。所以怎么讲呢，不一定是看那么多的论著也有帮助嘛，就是如果是从知识的角度出发的话，但是主要空真见的经验肯定最直接的还是从上师这边传的某一类的，就是经验直接的一种空真的体悟，概念上面停留的东西就像水里面画画一样，就没什么，到时候就这么讲的，死亡的时候看几本这个空真见的书的话也许有一点帮助，但是帮助也许不尽的那么大。所以就是一旦就是认证心性这样的有吗，在密乘的修行里面，一旦认证心性这样的就是有的话，就开始比较稳定，就像有一点像不会游泳的人开始会游泳一样的，什么就平时遇到什么现象啊什么东西的话，不会就是特别这种，你比如说我们说啊空真见很啊我也已经了解了这样子，可能就是到外面马上开个车啊，然后有一个人就是在你旁边突然刹车啊，把你差一点撞上了，或者是说你要过马路，一个人把车子就是开到那个人行道上面，让你把你的那个路全部挡住了，这样的话而且戴一个墨镜呢，很瞧不起你的眼光去看你的话，你也许会觉得不开心了，马上起来一个，这个就可以说明就是说你其实没有什么空真见在你的就没有随着那种证悟，而是还是有一大堆的外在的这种 lost in the phenomena 那种的个状态，然后产生所有的这种情绪，你觉得这个不合理，这个是制度，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这样出现的时候是已经在概念颠簸里面，所以不是一种连这种 awareness 基本的那种都没有，不要说就是什么证悟空真见的这种觉知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看一些基本了解一些空真见当然就是很了不起了，但是说需要实修的话，渐渐的这种的就慢慢消除了这些概念。
那上师，如果空真见很成熟很稳定，那么他是否知道了一些禅师基本训练的话，很容易产生这种中心
里
刚才说的一种一生生的一种状态。
静静的怎么说的呢，
一生生。就是说他空真见已经有了，那他对自己色身也不是很清楚，那他在禅定状态下，比如说只要出简单的一种那种禅定，他比较容易产生一种一生生。
有可能，对对，这个有可能，这个可能，因为这个还可以就是经过禅定呢，就是当中然后意识就是旅行啊，怎么这样都有嘛。
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对时间上面，我现在我不知道这种什么哪种状态，就我感觉就是，那他对因果可能，虽然是因果这个好像挺难，所以他我对他心通已经很容易成就。
他心通某一类的字，是主要是。
很理解。谢谢他。
是是。
这个就有点搞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也许就是你们讲一下你们的这些修行的体悟， 真正的体悟啊，不是就是听说的或者书里面看到的体悟，就是自己的一些修行体悟。如果就是能讲的，也许你们达到了一些不能讲的程度的话，也不用谢，是吧？或者是就是不一定是对空真讲的，其他平时修行的时候的一些困难啊，或者是这样有的话，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其实你们怎么讲呢，需要一些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机会，是吧？
这个需要一定的直观方面的训练嘛，最终还是需要一定的直观。
是，要不然就是有一种苦心了、啊。苦心的意思就是说，像清满明点的法门啊，这些的话，就是这个很多书里面就是写以前都有说嘛，就是说你观想。
苦行啊，算是清满明点。
清满明点算是一种苦行，其实蛮苦的。就是说用很多这些 exercise， 然后你花很多一些时间嘛，包括也许在非常寒冷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些练习啊，就是这样。
不是，你说才两个小时一天吗？
一天两个小时是就是常年维持的嘛？
常年维持。
但是前面集中训练的时候花一段时间，就是也许几个月啊，这样。
几个月。
要比较怎么讲呢？集中的训练，然后在以后的话比较成功的话，就每年有点像刷杂技一样的，是不是？就是每一天都要练习啊，这样持续。
但是不练的话，它会对身体不好的影响，还是
不是？就是说功夫就渐渐消失的，这样。
但它是比较。
但是当然就是
成果
是是是，
就好比修止观的话，有些人止怎么修都修不上去，对于是不是清满明点就不成为这种障碍？
清满明点是一个很特别的法门，是
相对比较就是稳定，走得比较苦比较慢，可是能够走确定可以走到一定程度能走上去。
清满明点
某一类人他就是修止，他就总是在数随状态，他就止跟观总是修不成，也有这样的听说。
这有可能，有可能。而且清满明点有一些人也不适合的，也有的。跟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些物理构造和这些都有关系吧。修的话有一点难困难啊，有些人就受不了啊，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也有些人，
但是，
他特别就是说机缘，就是直接这种空气里面
有。有，肯定有的。所以。有无数的这些法门，或者是无适合不同的这些凭心灵特质的人，但是基本上面比较稳定的可能方式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先我们说破空啊，或者是证悟空真见都这些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是有个概念也行，但是在之前呢，就对轮回有一种清楚的认识很重要嘛。轮回里面是说有极大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放不下，对很多东西看不开的话，有时候你在理论上面是一个空性，但实际上面就是我一点都没有动摇，所以这样的话不太真正的如真正的法门如法的修行也很难。所以你对一个人对你的讽刺几句你都接受不了的话，我看空性的这些很难就是真正的了解的。别人就是说因缘，这些就是因缘嘛，训练的机会一样。当你比如说别人欠了你一大堆的钱没还，然后你一直怀恨在心里面的话，估计这种的特质的意思就是说你心里面还有很多世俗的这种的各种规章制度，各种的这些是非，这些全部在心里面非常强烈，而且觉得这个就是正当自己做是对的，就是用这种的方式的话和心灵修导这个像华比仁波切不是讲的一样吗？就是说你好像一个是骑在世俗的马上面，一个是骑在出世最贱的马上面，两匹马同时就是抽鞭子的话，你就掉在中间，你没有真正的就是趋向于这个的话，你不可能就是说用两个针头的这个叉开的用一种针来缝这个衣服的话很难缝一样的。所以怎么讲呢，对世俗的事物太执着，对不但是对恶很就是放不下，还对善也放不下，这两种的 情况下都可能导致一种轮回嘛，但是先放下恶，然后才能容易就是就不然你把先善放下的话，那就轮回的就更糟糕。
善其实慢慢放，你说我们反正我就是做恶做太多了，善更好可以对付一下，善做的太少了。
嗯，
大法都发生到很多已经不知道的情况下。
嗯。
没有
没有，但是我只是跟
因为一些地方已经把我一些多年的困惑了。
主要有时候我真的觉得你们自己应该多这么叫沟通，这样的话也许好一点。实修真的最主要，实修一步比什么这其他的走十步的话好。
那明年有没有年龄方面有一点限制？年龄太大不好修。
有一点。是年龄不是那么小的，不是太大的话好。
因为像我现在都做副探工作，
是
就花很多时间也不太行。等再过几年才能。
你们加薪修圆满的话，
对，
就我是真的这样建议，就是你们就是加薪修的比较圆满，真的比较圆满，而且达到标准的，这样的话就是机智禅修一段时间，圣观禅修一段时间，然后就直接。就接大圆满的法，然后就中间的所有的这些之间的怎么讲呢，作为一种的如果有时间呢、啊、非常好的因缘的话修，但是没有的话也不缺，是吧？这样的话可能好一点。 Elisa 呢？是当然当然，是，是是是，不然的话，就说家事所有的这些，还有社会的、家庭的责任这些，有的时候，到时候会干扰到修行的福报的，是吧？说哎呀，这个也没做好，就是彻底放下也有一点困难，然后怎么讲呢？令其他的人非常烦恼和这些的话，非常非常也是，这个机缘这一辈子肯定你们有的，觉得就是现在真正就是有一点佛法啊，重新就是昌盛的年代一样的。
对，
不知道这个时间会保持多久，但是至少
现在大陆也是年轻人，
是是是，大陆
不是说以前光怎么讲呢，是某种很简单的就
是
是不报的一种法门，真的大家都
是现在就是变化，那真是我们都赶不上。大陆的变化，经济和这种人心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政治变化少一点以外，其他的变化真的很大。包括年轻的人的这种对，他们都很聪明嘛，所以心也比较开放。他们跟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人比较的，甚至就是都很明显的就很大的改变。
各种法门都不好，但是说最好的我认为呢。很直接的就把这个两个要点指出来，一个处理性，一个菩提心，反正密宗师傅都是这么。别的师傅，因为他也会隐含在其他地方也会讲，但是你把这个东西不停的强调提出来，不停的强调提出来。那么通过这种学习的话，自己就慢慢就明白，觉得这两个就是两个支柱一样，
是
非常重要。
是是是，
否则的话，就像上面说的，执着于以为像的一种善的方法是，但是没有把这个处理性有。就是说这么强调的。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从
今天菩提心两个跟我两个讲一下，这样子真的可以修上去。
是是是，有时候就观察自己的细微的这些习性呢，当然不一定说一定要观察出什么不好的东西来，但是就平时就觉知嘛，觉知自己的话，因为就像以前有一些人讲的一样，说一个人跟自己的时间是最长的， 然后所以就是说法师也好，其他的道友也好，就是间接性的可以就是提出一些帮助。当然，如果从你的内心当中对某一个法师或者某一个法门有特别的信心的话，那个直接那个帮助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大多数时候就是你是最大的帮助就是你自己的内在的觉知的这种力量习惯，或者是正知正念的习惯也好，或者是说善于观察自己的这种的力量，不用批评自己，不用娇慢，也不用就是说低落，但是主要是一种客观的，就是有时候出于自己对于这是我的一种概念，从这是我的一种概念出现的时候，它是变成一种偏见的一个可能性偏执，因为这是我，所以可能要对我好一点了，这是我，然后对自己要有这种某一种的怎么讲自信赞美，或者这样这种执着的心了，对自己的站，然后不能客观的观察自己内在的这种心的境心境，然后就是说用一种很好的一种的提升的方法或者对峙的方法，这种的训练的话有一点点怎么讲欠缺。然后就是色身肉体一样的，色身肉体本身不是一个无限的物质，它是一个有限的东西，我的身体就这么一高低或者这么一个 size， 但是心的这种穿透力就是无处不在，所以这样的时候心是更难以把握的，比起身体来讲的话所以就是说修行可能习气的改变主要也要靠自己嘛，修习气，很多习气的改变的时候肯定要一种的，首先是有一种的了解细微的观察的习惯，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知道这些怎么讲细微的这些负面的因导致很粗的这种负面的因，我比如说我们佛教的上师也好，他们说啊，当大家有贪嗔痴的时候，突然感觉我们也没那么严重啊，就挺好的，也心血平静，我们哪有那么起伏那么大的嗔痴呢，就好像这样子。但是其实他们说的意思是说刚才讲的因里面有很多这种怎么讲呢，潜藏的这种的因呢、潜藏的因就是说缘子的潜藏的缘，就是你不把它怎么讲细微的层面去对峙的时候，在初始的层面你是对峙不了的，就是意思说就像一棵毒树一样，这个树叶长出来你才发现以后这个摘这个树叶的话，这个是永远摘不完的，你只有就是说深入到根以后，把这个树根破坏的话，树叶上面的毒液毒素都找不回来一样。很多情绪也是这样子，就是当你生气的时候，你突然很意识到说不能生气，这个也好，但是说应该从根本的见地上面慢慢的就是移出这种的可能性，生气的可能性，就是说当你生气以后能转的已经有点晚了，这个也很不容易其实。然后我忏悔，我已经很好了，你看我干净了吧，这样是吧，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生气的时候，又觉得就怎么讲呢，自对自己修行也失去信心，这样的话不好，就是怎么讲呢，善加一种的观察，然后对，你可以说恶业有没有大小，也可以说有，你比如说我们说说谎这是一种恶业啊，比如说欺骗别人啊，或者伤害别人是一种的恶业，对，里面杀生比如说我们说的是恶业，和怎么讲呢，某一类的就是欺骗的这种，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邪见的这种恶业，其实是很蛮恐怖的，就是贪嗔痴的这种的恶业啊。我们可以说比如说说谎有可能也是有一些是方便这种的，是可以的，在大乘佛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也许你偷盗甚至杀人 这类的可能都有，在某一个动机下变成这种功德的可能性有了，但是没有说是贪嗔痴变成功德的机会没有了。然后如果说一种很深的高层次的话，就不好说，但是以外就是从普遍来讲的话，那我们说贪是这种五度是五种智慧啊，这样讲的话也是这么讲对的。但是从之前的这种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贪嗔痴是没有什么可以随喜啊，这样的就是觉得对，这个好。是因为不可怕，这是是因为有一些的时候就是恶业多恐怖一讲的时候，你也有点喘不过气来一样的，是吧？自己造作了多少负面的恶业，那我这怎么办呢？好像大山压下来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无明，或者是这个本身也是一种的类似于幻觉一样的，是类似的，就因缘生的一切现象都是如幻的。所以这样讲的话，他们就是你只要抓住根本的话，其实也不恐怖，但是其实也挺恐怖的，因为你很难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下子根除这些上面习气，也不是这样一天两天培养起来。但是有一种我们说智慧来的时候，像那个黑暗的这个屋子里面，这点亮这个千年的黑屋里面点亮灯一样，一下子去可以去除驱散这个无明了，不需要等千年的明亮才能驱散千年的黑暗一样。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你能够空真见的这些见解有的话，或者正悟，主要是正悟，正悟有的话呢，其他的恶业显现呢，这些也会一扫而光，就是说也不用太怎么讲呢，害怕一样。但是就是说修行的时候可能有一种精进的心的话，就是要有一种累生累世修行的这种愿望，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大部分人一旦有一种的说我一定要在今生今世成佛这样的一种野心的话，估计是变成很大的障碍，有期望，有这种巨大的一个期待，这个压力多大，是吧？deadline 就是这一辈子的结束前。
那这种空分店算不算一个 milestone 还是？
算。如果说你真正的就是见到嘛，你见到空性的话是很大的，
就是见到
啊，
是正果普通，
不是，
见到是属于五十之地什么菩萨无上地啊，多少地菩萨的什么见到位算？
见到位的话算一地，
一地，
但是我们所说的见到不一下子体悟到的，不是的，
对，
它能够就是恒常的，就是已经稳定的，当然那也算一刹那的这种见地也算。但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容易遗失的。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异地和轮回之间跳来跳去，在我最后还是跳下来了。这样的话，有可能。
到底出力就不容易
跳，对，这真正正悟正的时候，不是脑子上面认识的。
其实大乘按照大乘那个修大乘经典那个修行人，就算正果菩萨不也不住人涅槃，人家都是生生世世还是轮回当中。
是，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怎么讲呢？朋友们，怎么说呢？就是说，像上一次我们不是学二谛嘛？二谛的这种法门，如果说就是学现在学习阶段的话，对于这个来面对这种态度去学的话，其实挺好的，因为以免就是自己就是没有真正的就是了解空性是怎么回事，然后就是瞎想了半天，最后融入这种玩空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更不好。 现在就是停留在这种的二谛的这种见解下面，那就很圆满。当你加心这些修完，直观禅定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一个法师就是给你让你证悟心性的一些开示下，这个体悟的话，那就有点保障。
是不是超出见到就是见到位以后，投胎转世自己可以把握？
见到位的话是，就证悟以后是，是。
那太神奇了，反正我怎么现在我都不明白，以后是不是？
也许你修着修着肯定知道的，是吧？王俊，你要不要也说两句啊？没什么话说的，你跟我没话说是吧？没有个逗你玩。对，其实我觉得你们都这么讲呢，有这种修行的比较心朗善良的这种特点，已经是在娑婆世界里面来讲，已经是很善根很大了。真的
学佛，
不然你想一想，就是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口，但是真正就是自己找，而且能够有一种特定的因缘找到一些法门和这种的修行的一些时间呢，这样的人就是少。大部分人想的就是说我怎么样就是做世间的更多的世间的事情，然后就是给生命创造意义，这样的通过这个与无蕴和现象的互动，然后就是给自己一个身份地位，一个这样的想法。所以如果就我前几天不是那叫什么水木格言里面说的，说就是累积世俗，这种对世俗很执着的人，有一点像这个泥坑里面的青蛙鱼虫这样的一样的意思。但是说这些东西其实你再执着的话，你带去的是一大堆的习性妄见，没有这种的谬误的这种的各种感受以外，就是再一次你到异度在另外一个空间产生，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投身到一头牛身上，你变成一头牛的话，很多概念突然就完全没有了，就人的这些概念了，就觉得哦，这里看到一大堆的草，只要不刺自己的舌头啊，这样的话就是菜美味啊，就没有那么多的可能，就是很复杂的这种的思考啊、哲学啊，这样的肯定看不到。所以，如果就是心识还是在一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下的话，就是很专注用这个资源是很重要吗？不然投身在其他众生的身上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说。怎么讲呢 ？cognitive power 是不是？就是认知的这种力量。这个。
我倒觉得世间人追逐五欲的，他倒不是认为将来投身到牛怎么办？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断剑，这样子断剑，那就跟性命
这是。是。不过很多人有这种的想法，就是年纪有点大，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很期望有下一世。因为这个世界太好了，这么有些人觉得我还会下一次回来当总裁这样的回来。然后就说去上帝那边的话，那就可能比这边的什么 CEO 更好啊，这 CEO， 然后可能很多人就有这种想法。像上一次不是前几年的时候，孟买有一个爆炸案嘛，酒店塔吉马号一个酒店，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在电话给那个里面的人操控，说你现在就是做什么枪杀那些人质啊，这样子就外面那个录音下来了。最后那个人在说的指控的时候就是说你现在把人质杀掉，你一定要就这样坚定了，就是说对安拉的这个真主的这种坚定。他说然后他说那我现在已经那些印度的军队已经开枪了，我被打中了，脚受伤了。他说那你现在到时间，他很安静，也没有紧张，就是说你现在到了去跟上帝聚会的时间到了，他在等你啊，这样。然后就那个人啪一枪，就手机里面听得到吗？就是自杀掉。就是你 可以说就是怎么讲呢？反正人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他们这个世界上的福报，或者是天地天上的上天的福报，就是天道的福报，或者跟这些上帝在一起的福报，这样的一种的概念很像嘛。还有伊斯兰里面有一些，当然我不是贬低伊斯兰嘛，但是说有这种嘛，说那边有多少六个还是16个美女在等你，是吧？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说可能就其他没有概念呢，就对世间的美女有一点概念的话，那就是说他们在等你。
那如果是女的呢，是不是美的？
看起来你也有一点兴趣啊。开玩笑。
他们这事情主要还是有很多的，
所以我
进清真寺
啊，他们
哦，对啊，我也觉得，对对对，是是是，因为都是男的。
这种机会对吧？
肯定
好
像就伺候男的。
哦。
那男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角度，他男的也对女的好，就不能结发夫妻，不能离婚。
对对对，
是
是是是是。
他也能结婚很多次啊。
啊，不过他们有一种，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不是，也许是伊斯兰的某一个派吧。他说，一个先生给太太说。我跟你离婚，说三次以后就离婚了，就是重复三次啊。说你如果说两次停下来，就说是等于是生气。但是，就是当面我给他说这种三次。
但是女方好多家长，他家族这个势力，你吃得下的，是吧？那个女的自杀什么的，
对，
他们家族家里的。
开玩笑，再不说别人，
那就比较麻烦。他们一般婚姻还是比较稳定。其实好多他们也有好多派了。其实咱家本身我没什么派，就是挺好的。
我说
认识一些人。就是他们对小孩子这种教育一种开明。
以前听说这个苏菲就非常开明嘛。苏菲这个在新疆这边也有。然后就是怎么讲呢？我后来就是翻了一些什么Rumi的这些书，它上面看的话的确是很多这种的修行，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修行到什么程度啊这样，但是反正已经怎么讲呢，有一些境界，这样肯定是很好的吧，正面的这种。
我没有看过反正可兰经的，但是有些人看过可兰经，也是从研究角度，就是学者，就是可兰经上面讲的一些智慧啊宽容方面的。
肯定是。
他就跟圣经新约谈，圣经旧约，
是吧？
真的不是，真的不是。
肯定是。
真的不是什么说一个好的书。讲上面，然后就愤怒啊、杀了，然后嫉妒啊，全是这种情绪。在新约就是比较啊，一个不是。他那个可兰经也跟新约谈，其实都是宣扬美好的一种。
是是是，是。他们有一个人跟我说，就是。可兰经里面有人所有世俗的作为应该怎么做的一种指导，说你见面人呢、怎么样，就是送人呢、是不是吃饭呢、或者礼仪上面呢，就也强调的比较多。然后就比如说做生意啊，所有的很多规则你应该怎么做的话，就是都在里面建议的。反正有一些建议肯定是不是说有一些可能很多都很好的，但是有一些人如果像不是宗教的人的话也不能接受的可能也有。
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伊斯兰教育这么多极端的派别搞那些恐怖的相关，他这种专门针对妇女儿童搞这种伤，这个是太极端了。但是从历史上讲伊斯兰教实际上是比较宽容的，相对
是
要宽容，就是他
早期是吧，
坦布尔这什么地方，就是他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允许基督教族群就是还可以信仰自己的教，他只对那些无信仰的人，就是说没有经书的人，他强迫你信仰古兰经，跟你手里捧着一本经，不管是旧约圣经，像那个，以色列人就啊，以色列人，
多拉还是什么？
犹太人也可以，你只要信仰自己宗教就信仰自己，他不干预，好像就抽的税重，就是说他不会给你等于发钱，也不会说太多的那个税，但基督教就没那么宽容，历史上基督教比较那个，做的恶比较多，历史上做的恶。但目前新教它是比较很宽的，相对来说。
是。所以今天会供是不是还要念？我们就做会供。